Hello， 大家好，我是 Athena，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自我进化论。又是一年的八月份，此时此刻我回国了，回到了深圳。前段时间呢，我在非洲度过了28岁的生日，也因为过去这一个月，我其实一直在路上啊，一直在旅行的过程中，一个人有了大量的独处和沉思的时间。所以我感觉有一些底层的东西在变化着，关于我的生活哲学，关于我对生活的一些思考，关于我对于身心疗愈这个领域的一些思考。所以这期播客算是一期生日感悟吧，和去年一样，我想通过这样一期播客来总结一下我过去这一年的一些变化和一些感想，也展望一下接下来这一年我想要去往的人生新的方向。那我觉得很巧的是，每当我有了一个对于生活的新的感悟都会有理念很相似的品牌找上我，希望能够一起合作一期节目。那么这期节目感谢专业的头皮护理品牌 Off Relax 的赞助支持。 Off Relax 是源于温泉的头皮护理品牌，主打温和养护头皮，还原头发原本自然健康状态的理念，也希望将大自然给予人类的这份温柔传递给生活旅人的同时，也让心回归自然，自洽而开阔。我在 Off Relax 的品牌介绍里第一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在坦桑尼亚的海边在桑吉巴尔岛的海边，然后当时是一个上午，这个潮水刚刚退过去，就你会惊奇地发现前一天晚上还在汹涌着拍打岸边礁石的海浪突然就退了下去消失了，然后整个海岸线都露了出来，一路上有非常多的海底的动物，比如说海星啊，然后包括小螃蟹，包括海胆都会留在这里。然后我当时就像一个小朋友，我第一次见到退潮的海岸线，然后就尖叫着走入到这个潮水当中，然后开始去捡起这些海星，去观察它们的动态和变化。那个瞬间对我来说是一个我的非洲旅行中很值得记忆的一个高光时刻。当然这一场旅途因为有一个多月，我去了非洲非常多不同的地方，我其实有很多个高光的瞬间，但是如果你让我现在回忆起来的话，我会感觉我真正带回来的是我感受到了来自大自然的那样一份疗愈之力，是如此的温柔，是如此的治愈，它能够让这片土地上不论是活着的这些野生动物们还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类都能够非常鲜活的去把自己的生命力释放出来，是非常开阔的一种能量。那在这期节目的后半段，我也会更多的跟大家分享 Off Relax 的品牌理念和他们产品的使用感受给大家。那这期节目我主要想聊什么呢？可能大家从标题里面也看出来了，曾经我非常恐惧成为一个像西西弗一样的人，每天可能很枯燥的把这个石头从山底推到山顶，然后再任由这个石头滚落下来，然后第二天再去重复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在过去这一年，我逐渐感受到的是我的精神世界似乎重新开始和物质世界开始整合了。我其实从小是一个，可能大家听我的节目也能感受到，我从小是一个非常活在精神世界的孩子，就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不怎么喜欢出门跟同学们玩，好像你只要给我一本书我就可以在家里待上一整天，我可以在我的精神世界去构造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故事， 然后我可以徜徉在其中，完全忘记了外在在发生什么。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跟这个物质世界是抽离的，甚至是小时候不怎么喜欢吃饭也不喜欢睡觉的一个孩子，就是可能其他小朋友看到好吃的都会非常的兴奋和着迷，然后就会追着爸爸妈妈去要，但是我好像从小到大对于什么玩具呀、好吃的好玩的我都没有什么兴趣。我唯一很希望我的父母给我的就是一个安静的空间，然后去买我想读的书，然后在这个书本的世界里面我就可以非常安静的沉浸在里面。包括到我长大二十多岁之后，我学了经济学，我进入到了这样一个所谓的商业世界里面，然后每天跟各种各样类型的公司，有非常成熟的跨国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去交流，然后去帮他们进行公司管理上的一些咨询。但是在那样的一个生活状态里面，我依然感觉我跟物质世界是非常抽离的。我最享受咨询工作的部分是我可以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去满足我精神世界的好奇心，比如说我可以通过做这样一个项目去了解这个行业背后的逻辑，我可以通过去做一个电子烟的项目去了解这些电子烟是怎么被进出口的，我怎么样通过一个策略能够让这个产品在中国市场能够销售出去。我享受的好像依旧是那个故事性的部分，是那个我可以沉浸在我的思维之间遨游的那个部分。但是对于物质世界，比如说我能赚多少钱，我住在哪里，吃在哪里，我好像一直都没有太大的感觉。直到去年去年的生日那一天，我也录了一期播客，大家可以去听。然后当时我在长沙，在长沙之后我去了一趟成都然后在成都待了几天之后，紧接着我就回到了大理。回到大理之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是，我觉得我的身体需要进行一场蜕变。所以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跟我的身体产生了某种连接，身体突然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可以这样说。以前我可以不吃不喝，我可以不睡觉去完成一个我认为让我觉得很兴奋的项目或者任务，但是从去年开始，好像我突然听到了我身体告诉我的很多的信息，我听到了它的需要，所以我开始学中医，开始进行身体上各种的整合。然后从身体入手，我突然跟这个物质世界好像有了某种连接，这种感觉很像纳尼亚传奇里面，就是你探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以前当我看到一个物品的时候，我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我感受不到它的气，我感受不到它的美或丑我可能穿衣服也比较随意，然后呢用什么东西也不是很在意，对自己的空间，整个生存的空间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从去年开始，我开始能够欣赏到物质世界的美，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不只是有精神世界的这一种单向的美。比如说前阵子去看《长安三万里》，我们在阅读这些古诗词的时候，我们很能够欣赏这种古诗词中流溢出来的古人精神境界里面的这样一种肆意洒脱的美。我以前是非常能欣赏这种美的但是我就不太能欣赏这个美食的美，不太能欣赏一个物品的背后的美。可是跟随着我身体感知的打开，我从去年开始突然就这一年我突然能够欣赏说，原来一份肠粉可以这么好吃。原来因为我最近刚回来嘛，在非洲吃了很多的西餐之后，再回来之后在广州连吃了几天的早茶，一份点心可以这么好吃，红米肠真的太好吃了。然后当我看到一个茶器的时候，我可以驻足观察它很久，去感受到在这个器物背后制作者的那样一份心意，那样一份匠心。我就突然感受到原来物质世界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要么视它为人生最高的追求，要么就视它为粪土。原来物质世界也有如此有意思的乐趣， 如此广袤的一个天地我可以去探索，原来我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是可以被重新整合的。而随着我越来越能够扎根到生活里，开始能够自己做饭，去欣赏每一顿饭带给我身体的感受，去欣赏这个空间里面我摆放的一个花瓶，我摆放的一个器具带给我那种美的体验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之前我所谓的内在探索也好，或者所谓的身心成长也好，其实它在一个非常狭隘的叙事里，这个狭隘的叙事狭隘到好像我只要在我的内在世界，只要在我的头脑的世界里面去把自己看明白，或者说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真正在看，而是想要把自己想明白，我就知道我自己是谁了，我就能够去有自己这样一套严密的生活哲学，我能够在这广袤的世界里面去找到我自己可以寄身的一隅之地，我自己可以立足于这个天地间的一个立足点。但是很可惜，当我没有跟我的身体和这个物质世界连接的时候，当我纯粹的在精神的世界，在逻辑的世界，在哲学的世界，在内在感受的世界去探索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没有那种扎实的向下扎根的感觉，反而是越来越多的概念，越来越多的在语言层面的探讨。比如说最近我其实有观察到在这个身心疗愈领域吧，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开始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开始去讲述一些很有智慧的分享。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就大家终于好像开始关注内在世界，从纯粹的追求物质世界能够向内探索，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但是另一方面我自己主观的我会感受到有一种疲惫，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疲惫感，就是当我阅读我自己写的文字，当我去听我自己讲的播客，当我去听别人的内容，去看别人的文字跟身心成长相关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一种语言上的重复性，和我运用语言去构建一个新的理想自我的，可能以前的理想自我是你希望在世俗世界里面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被大家认可的人，但现在的这个理想的自我是我通过构建一个我在身心灵的这个语境下的叙事，我打造自己成为一个在成长，或者在通向开悟，或者在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的这样一个状态，来去吸引别人关注我，甚至为我付费。我在去非洲之前是隐约有这种感觉的，但是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反正我要旅行了，我可以先放一放我自己的这些思考，或者说感觉我可以先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或许我会有不同的感觉，或许我的疲惫只是因为我在互联网上说话说太多了，就是过去这几年我不断的去录播客写文章，我的创作周期已经过了很久了，可能是时候是按下一个暂停键让我休息休息了。而当我来到了非洲，在一个非常原始的，是真正的原始的这片土地上，当我看到动物们的时候，当我沉浸在大自然里不需要讲话，甚至我的向导每天也不会跟我说很多的话，他只是陪着我一起去找动物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了很多时候我们在用语言描述的东西是多么的匮乏和苍白，它是非常苍白的，苍白到当我说我要接纳我自己，或者说当我提到臣服这两个字的时候，其实或许我根本不知道这两个词意味着什么，我只是粗浅的觉得我知道了它是什么样的含义，我知道了什么是所谓的奇迹，我知道了什么是所谓的放手让一切都流经我，然后我就将这些我以为是深刻的领悟通过语言的形式分享给大家。而这种语言的陈词滥调 和重复性是我现在此时此刻，当我看到大自然，当我进入到生活，当我看到在生活中每一个平凡又普通的人，他们不去谈论这些词，依然能够去活出他们鲜活的有生命力的一生。当我看到小动物们，他们完全不会去讲这些词，但是他们的存在的状态就完全活出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我意识到了语言的苍白。所以内在探索的终点在哪里呢？这期节目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很想分享给大家，它或许就是回归平凡的生活，它或许不在我们向内探索的这一条路里，或许本没有这样一个向内探索的路，生活就是我们向内探索的那条最好的路。我在非洲最后一站去的是坦桑尼亚的第二大自然公园，叫 Ruaha。 然后我在 Ruaha 住的那个酒店，它是建立在一个广袤的岩石之上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挪动大自然里任何一块石头，在这个岩壁之上建造了一个只有8间、房子的酒店。我第一天到那里的时候，晚上我的房间外面有一个露台，然后我走到那个露台外面，当我看到漫天的星光和银河，当我听到周围没有任何的人为活动的声音，只有小动物们的声音，可能有一些这个小鹿，或者说有一些小老鼠，它们在稀稀碎碎的在这个周围的草丛里面活动的这个声音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这么安静这么原始的野外睡过一觉了。那种感觉是你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就是好像在大自然里，在这样一个旷野之上，当我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话的声音，没有听到任何电流的声音，没有听到任何电器的声音，没有听到任何的噪音，车的声音，只是听到动物的声音，然后抬头就看到星光的时候，我会感觉这才是我的家，这才是我本应回到的去休息的一个地方。然后那几天在 Ruaha Safari 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野外游猎去看动物的时候，我觉得我被疗愈了。我没有去参加任何的身心灵工作坊，我甚至连打坐都没有，我每天就是9点睡觉啊，因为动物9点就看不见了，然后我夜间游猎回来可能9点多9点就睡了，早上4点起床，然后5点趁着天还没有亮就坐车出去去寻找动物的踪迹。当我发现我的作息跟随动物和跟随天地自然的这个作息很自然的变成9点睡觉4点起床，然后跟着动物的作息每天可能7点就吃早饭，然后中午回来吃午饭，然后晚上的不饿就不吃晚饭了。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状态下的时候，我感受到一种真正的被疗愈的感觉。它不发生在心理咨询室里，它也不发生在我静坐时候看到了我内在上演的某种情感的模式，它也不发生在我们现在大家都去参加的颂钵的疗愈啊，铜锣的疗愈当中，它就是生活在大自然的这样一天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奏当中。然后我当时就感受到大自然和生活可能才是我们真正的疗愈师，大自然和生活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向外，不管你是听我的节目也好，还是去寻找你的上师也好，我们其实不需要向外去寻找一份导师的指引，我们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和金钱在疗愈自己这件事情上。或许只是在你生活中普通的一天抽出时间回到自然里面去跟动物们待在一起，或许只是去接纳自己 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回归到你的生活当中，然后在生活日复一日的这个很像西西弗式的看似无意义的重复性的劳动和作息当中，能够去创造和找到自己的乐趣。所以这是我在非洲的感悟，其实也是我过去一年很深的一个感悟，就是可能我们曾经都很希望自己是李白，在我们20岁出头的时候都有这种凌云壮志，希望自己能够过上非常不平凡的人生，像诗仙一样那样洒脱肆意和自由。但反而是当我可能年龄慢慢走向了，今年我28岁了，走向了28岁，走向了已经快30岁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幸运，或者我突然接纳了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事实。我们可能都希望自己是李白，但可能成为高士是更难得的，也更难做到的。因为去做梦，或者说去对生活有一些梦想和幻想，这是每个人可能坐在那里想一想就能够做到的。但是你能够真正的脚踏实地的深入到生活，去看见在你的生活周围每天正在发生的人和事，去感激周围的这些人和事为我们普通的生活创造出了这些美好的体验，去在自己这种看似枯燥无聊的生活中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一些火花，创造一些光彩，哪怕可能只是做一顿饭，也能去进入那种合一的状态，我反而会觉得这可能是真正疗愈发生的场合。它并不发生在一些我们所幻想的很奇特的遨游于天地的这个什么探索前世的，就是非常虚幻魔幻的一些大家可能会设想的疗愈的场景，它可能就是在点点滴滴平凡的生活之中，我们能够去在当下和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合一，和我们自己合一。然后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我的书法老师林夕老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的人生理想就是成为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我还不太理解，我就想说怎么会有人有这种人生理想呢？难道大家不都希望自己的头脑变得很聪明然后反而就是不用干活，就四肢不发达，活都让别人干了，然后每天可能就闲适的去过一个富贵闲人的生活。但后来我看到老师他在一篇文章里面解释，他说其实做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是最快乐的，因为你能够专注的在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的当下进入到那个心流的状态，而不会每天沉浸在头脑无止境的消耗和思考当中。所以如果换到我现在来说，我的人生理想是什么，我可能就想成为在西西弗斯式的生活中也能够找到生活乐趣的那样一个人，也能够去点亮自己的生活和点亮一点他人生活光彩的那个一个人。我不需要成为一个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成功或者说活得最肆意洒脱的人，我只希望在我的普通人的这个生命中，我的生命力依然能够得到生发。在我很喜欢的，也是大家可能都比较喜欢的那个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面，我曾经有一期节目讲过这个电影就在这个理想主义和现实生活的那样一期节目，大家可以去听。我讲到《肖申克的救赎》里面，其实他讲的不是我们脱离了那样一个监狱我们才获得自由，而是他的男主角 Alan 这样一个人，他即使在监狱中他也没有在放弃生活，他也没有在放弃成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人。这是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一个点。我觉得在我23、24岁的时候，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想要去打破我身边所有的枷锁和束缚我想要去离开一个公司的框架，我想要离开我身边人对我的制约，我想要自由自在的像做一个小鸟一样去在天上飞，没有人管我，我就想做我想做的任何的事情。 嗯，但是到了今年，到了现在，我反而会认为一个真正充满生命力的人，他是不会被自己的生活环境困住的。一个真正有创造力的人，他是不太会被外界的种种环境困住的。他是能够在平凡的生活甚至被困住的这个情境中，也能去创造一个奇迹，去创造一个新的境遇，也能够去创造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面美的享受和乐趣。就像 Alan 在监狱里面，他会放一张黑胶唱片给所有的人听，去打开大家的精神世界的生活。所以我的人生目标和我想要追求的事情，突然从一个很宏伟，或者说一个所谓宏大叙事，比如说大家都会可能想说，哎，我能不能去做一个改变世界的事情，或者说影响他人的事情，赋能他人的事情。过去这一年我已经很少去提这些词了，我可能更多的是提衣食住行这些平凡的小事。我开始希望能够从这些衣食住行的平凡的小事中找到专注的感觉、正念的感觉、合一的感觉。比如说当我们去环顾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的时候，你是否能够觉察到这个空间现在是否是整洁的，每一个物品是否都在它该在的那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能够花一些时间先把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先打扫干净呢？就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现在想起这个话，我觉得太对了。我们每天好像都想着是怎么去把这个精力花在外在，去改变外界的很多环境和事情，但是你自己可能抬起头看看，你自个儿家都没打扫干净呢，你自个儿家还很多垃圾，然后很多杂物的堆积，那怎么能绕开这个事情，就你能够去改变外界，去实现你的宏伟抱负呢？对吧？所以当我把这些小事放在一个很专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当我把整理我居住的空间去做一顿饭，吃一餐饭，也当做我今天的头等大事的时候，我发现原来那句话不是骗人的，那句话说得很对。他说修行不在别处，其实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个言行举止当中。像我之前上上一期播客跟大家分享的，当你花精力去养护自己的能量场的时候，你发现要做到这些小事其实可不容易呢。你要做到完全不在背后祈雨，去说别人的闲话和八卦，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内心都有这样的贪嗔痴，都有这样的妄念，可能随时随地都会产生。但是可能我们就想着说，哎呀，我要去庙里打坐，我要去禅修，禅修个七天，可能我的这个问题就消解了大半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反而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它是我们最好的修炼的场合。而且我也观察到，就是那些能够真正安静下来用心经营生活的人，其实都不是普通人。比如说我在非洲的时候，带我骑马的那个教练，因为非洲的 safari 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然后其中有一个形式就是骑马 safari、就是叫 horse riding safari。你骑着马，然后在野外，可能跟这些动物们就可以近距离的接触。然后当时接我的那个向导，从营地接我到骑马的地方，开车还蛮远的，要开一个小时。然后在车上，他就跟我聊天。一般来说，在非洲这些向导，他聊天都会问你从哪来呀，然后中国什么样啊，你要在这里待多久啊，就是这种非常随意的闲谈和对话。但是当时我的那个骑马教练，他跟我聊天就很不一样。他说他非常热爱骑马，然后他从十几岁就一直在马场里生活，然后他也在野外跟这种动物们生活在一起过。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事情？他就给了我一个特别灵性的回答。他说，你知道吗，当你专注的去看一个动物的眼睛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他们的灵魂，你能够跟他们真正的对话。所以这是他选择骑马或者做一个骑马教练为他职业的原因。 他每天的工作就很简单，就是去接客人，然后带客人去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那样一片区域骑马去看动物，然后帮客人拍照，然后呢继续去可能喂马养马，然后给马洗澡，然后第二天可能还是这样子。这听起来就是你觉得可能骑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当你重复的每天都这样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是挺容易无聊的。就他的工作其实挺西西弗斯式的这种生活的，就如果是搁我，我可能就会觉得哎，这生活太无聊了，我不想要。但是当我听到他从这样一个角度去阐释他看待他工作的角度和他如何看待他跟马的关系的时候，我当时就非常的被触动。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灵性的人，但是他并没有张口就跟我谈什么修行啊，谈什么扩张啊，谈什么合一啊，就这些很大的词没有啊，这些身心灵的语汇的词他都没有。但是当他说出当你看一个马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他的灵魂，你能够看到他的 soul 的时候，我知道他曾经看到过。所以这句话在他嘴里说出来不是轻飘飘的，而是他真的根植于他每天的工作和生活的体验当中，他就是这样看待这个世界和看待这些动物的。再比如我在大理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在民宿里面种满了花草，所有我快养死的植物都能被他救活。所以我在离开大理的时候就把我养的半死不活的植物就搬到他那儿去，然后让他帮我养。就是他能够，他有一种魔法，他可以把这些植物照顾得很好，让这些植物很有生命力。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我叫他大舅，我说大舅，你每天就是在这儿浇花弄草的，然后每天就给他们施肥，你不觉得无聊吗？你不觉得烦吗？他就觉得没有啊，他觉得很有意思，他觉得每一个植物在不同的时间点它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可能你觉得这个花开花可能就只有这一种形态，但是他能够看到这个植物从种下种子到生根发芽到开花到结果，它一整个生命周期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就是他在这个事情中能够去享受的乐趣。所以他就像一个魔法师，他每天就想着哎，我怎么把这个花修一修剪一剪，把那个花挪一挪就这说起来就很像水哥。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是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去用心创造和经营生活的人，哪怕这个事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普通的小事，他们也能从里面找到无限的乐趣。所以我现在喜欢的人或者说我渴望成为的人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以前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说话特别有影响力，然后大家都能够被我的表达所吸引所影响所改变，而且我也希望能够去做一些很大的事情的人。但是反而我现在就觉得我想要成为一个能从生活中一件小事开始去用非常细致的匠心的精神去认真创造和打磨的人。我觉得这种生活会给我一种踏实感，会给我一种我在一点一点的一砖一瓦的构造我生活的感觉。我也很难想象我有一天竟然会羡慕这样的人生。所以我就想感慨说人的际遇真的很神奇。一年之前我录的播客还在跟大家谈一些很大的词，什么觉醒啊、沉浮啊，一些很在形而上层面的人生的这种身心的成长，我觉得那也挺好，那是我上一个阶段。但是过去这一年新进入的这个人生阶段让我变成一个更加脚踏实地的人，更加想要进入到这种凡尘琐事当中，就像高士一样去认真种田、认真挖草、认真读书、认真健身、认真做饭、认真睡觉的这样一个人。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感受呢其实跟我们这期节目合作的品牌 Off Relax 的品牌理念也是不谋而合的。 Off Relax 他们从研发到生产再到调香和产品设计都在秉承着匠心的精神去认真的打磨。在看他们最新发布的品牌 TVC 宣传片里有这么一句话非常的打动我，他说产品背后的无数件小事都是我们关心的头等大事，他们融入在细碎的日常里，也落在于你的每一次会晤中。 这句话很打动我，是因为我觉得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很专注而且认真的创造并打磨一样东西的时候，哪怕它是你日常生活中早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件很小很小的物品，很小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它都有可能在那个瞬间和你的心产生某种共鸣，然后带来一种疗愈的体验。因为最终带给我们感受的并不是这个产品这个物件，而是这个产品背后承载着的那颗心。比如说我现在出门旅行，我在非洲一个月，我都会带上让我感受到放松安全能够迅速安定下来的一些小的物件，比如说我日常使用的香我的艾条，我的刮痧板，还有包括我的洗发水和沐浴露。这些东西它很小，小到你可能有时候就觉得这些东西不用带了，我到那儿也可以买，或者说我去旅行我就不用带上香和艾条这些东西了，多累赘。但是正是这些很小的东西，它能够渗透在我们生活日常中的一些很细小的瞬间，去构建起一个让我们熟悉的能够迅速安定下来的场域然后让自己安心下来，能够在一个新的环境或者一个不确定性的环境里面去找到自己的一个锚点。而我个人呢，也很喜欢 Off Relax 洗发水的使用体验。首先呢，就是它这个产品的清洁和控油效果确实真的非常的出众，这个确实也是我没想到的。就前段日子我刚回到广州和深圳，这里的气候八月非常的湿润和闷热，就基本上我出去走一趟回家之后就会全身大汗，然后头发也变得湿湿黏黏的，就会变得很油每天基本上都要洗头。这个对于我一个北方人来说其实是很陌生的一种感觉，因为我在北方的话可能就三天才洗一次头。但是使用 Off Relax 的这些日子，我觉得头皮很清爽我基本上可能到我今天第四天，我今天还没有洗头啊，第四天我都没有感觉到出油，也不会觉得贴头皮，而是感觉非常的自然和蓬松，抓一抓就可以了。而且我也很喜欢它的味道，它是一种森林中的那种自然清香的味道，能够让人感觉很放松，但是又没有很重的那种香精味因为我其实过去这段时间使用一些自然的产品之后，我不太喜欢去用那种香味特别重的一些身体乳或者说平时自己会使用的这种护发的产品。但是它的这个味道就让你感觉不会占据你感官的空间，这种自然而不强烈的感觉让我觉得很舒服。我有看到Off Relax 调香师写过他的调香理念，他就希望说尽可能的能把大自然的感觉通过气味传递给大家，就让大家觉得自然就在身边。总而言之，就是 Off Relax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品牌，而且使用下来觉得很不错的一个产品，也欢迎大家去关注他们的官方微博、小红书和微信公众号。那这次合作呢，还为自我进化论的听友们准备了专属好礼，具体的内容我们可以在这期节目的评论置顶区里查看。那总结一下呢，我觉得人生的境遇很奇妙，曾经你很厌恶的某种生活方式，可能在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你也逐渐发现这种生活能够带来的一些新的体验和美好。我觉得跳出具体你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心态过生活，我觉得最终人都是要回归到一种真实，就是你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诚实的面对生活。我之所以就最近说对这个身心疗愈的领域的一些语言和故事叙事有疲倦，就是我觉得通过这种叙事我们其实反而在离真实越来越远。而我觉得疗愈的本质是让一个人尽可能的回归到真实，你真实的看到你当下的痛苦、你的挣扎、你的快乐、你当下的起心动念，而不是沉浸在一种自我感动让别人也感动的自我叙事当中。可能我以前我觉得很多我说的话我自己也没有真正的做到，我在过去也分享了很多很大很空然后听上去很对的话，所以这也是我自己最近的自我反思，就是我会希望自己以后能够成为一个知行合一的人，我希望我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我自己至少努力在认真去做到的然后去分享出来的这个话它才有融合我生活真实经验的那种分量和带给大家的有力量的感觉，而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 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长大感觉很好，28岁的感觉非常好。嗯，当你的年龄越来越接近30岁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力量积淀下来，这个力量它是根植于你过往的人生经历和生活当中的，它不是来自于头脑的叙事当中的。所以我也很期待未来一年继续在自我进化的这条路上，可能我现在都不太用这个词啊，自我进化，因为也没有什么进化可言，在生活的这条路上有更多的感悟和感想分享给大家。然后最后最近呢很想办一些线下的活动，这一周末我会在深圳办自我进化论的线下专场，如果你在上海或者北京或者其他这些城市有合适的场地，就100人以上的场地推荐给我的话，欢迎给我留言然后也希望能够在其他的城市办线下的活动见到大家。我现在很期待能够走入线下和真实的人和真实的听众们互动，而不只是我一个人在线上的这种自我叙事。好的，很感谢大家对这期节目的关注和收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Oh.